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新群体，
新家庭，
新生命，
栽培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系列，以弗所书，
穿戴全副军装，
我们靠主站立得稳，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时间了。好，请你们介绍自己。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郑子梅。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苏小燕。
两位好啊！今天呢，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了。其实从第四章开始呢，发现保罗谈的事情是越来越具体啊，越来越接地气。我们叫前面的三章呢，好像比较抽象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神学理论。那么到四章开始呢，就很多实际上教会的生活的事情都提到了啊。好，首先呢，我们来读一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节吧。第一节到第十节，不如请小燕你来念念啊。
好的，第一节开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好，谢谢小燕给我们念出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了，保罗呢，他说了一大段非常丰富的一些劝勉，但是在一开始呢，这边他就用了一句话来形容他自己的身份。他怎么形容自己呢？
囚犯嘛，被囚的。
啊，他是被囚的，劝你们啊，劝你们这些收信的人。哎，我想问问芷梅，为什么他这样自我介绍呢？
他现在的身份是囚犯，但是这个囚犯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比较明显了。蒙召，
这个蒙召的恩跟他作为一个囚犯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因为保罗被囚的是无辜的嘛，被囚的原因就是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所以遭到犹太人的追击，然后就
坐牢了，
对，坐牢了。
这边我们看到保罗确实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假设我现在做了坏事情，我被下到监牢里去，我是个囚犯的身份，可能我都会隐隐藏藏的，我不想让人知道。可是保罗第一句已经说我为主啊，这里说到为什么被下到监牢，是为了主的缘故被囚的，劝你们。所以我在这边短短的经文，我看到一个使徒的权威， 也看到他对神的忠心，也看到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像刚刚我们说的，什么叫做蒙召呢？就是现在我坐牢，我也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也是因为神的呼召我才去坐牢的，传福音而受苦的。
对，所以我也同意大家所说的，我想保罗他这边他是想故意提出他这样一个身份呢，就是为了提醒这些收信的人，如果你们要信主的话呢，要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
真的做好准备，就为主的缘故呢你要付代价的，包括要坐牢的。所以这个劝勉也是很认真的，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主，哦，信主就好啦，病可以得医治啊，
一帆风顺，
对，一帆风顺啊，将来上天堂多好啊。没想过原来你信主的话，你可能是要受苦的，而且受很大的苦，很大的逼迫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所以保罗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这个是信仰的代价，就是这样子啊。在读下去的时候，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这一段有一个字呢也是经常出现重复的，这个是什么字呢？
一个数字，一，
一，
对，
一二三，这个一啊。那到底为什么保罗不断的提一一一一一呢？啊，
众多的一都是合一的，
对，
合一
成为一体。对，
首先他说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呢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么他说的是合一，这个合一在我们来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肢体是有很多的，但始终连于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基督，不能够被分割开来的，好像有一个普世观，无论是哪个种族的人，文化差异也好，所有的信徒最终都是同归于一的。而且这个完整的合一不是慢慢的逐步逐步的拼凑起来，而是马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合一。而且看到经文也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主要的角色，在第三节说嘛，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就在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个信徒，一个人呢，一个人他心里没有圣灵内住的话，或者他不顺服圣灵的带领，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合一了。
这是靠圣灵才能合一的。如果合一就是靠圣灵才能合一的，没有圣灵是不能合一的。对，我同意这个说法。从神的眼光去看呢，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无论你是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只要你是信徒，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你就是属于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是一的，是合一，就是这个意思。好了，但是呢保罗他接着说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他说这位神呢是超乎，他是众人的父，父亲的父，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哦，好抽象，我也觉得。那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好抽象啊，尝试把这三个拆开来看一下。众人之上，上面嘛，就是没有人能够高过他的，代表他是掌管统领，支配着全世界一切所有，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超越他的位置。特别在一个很多种宗教文化的一个地区，你说这一句话呢，给信徒带来一个很大的亮光的。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充斥了很多偶像啊，充斥了很多假神嘛，但唯有我们现在敬拜的上帝，他才是真神，
至高无上的，
对，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了。而且说到父，众人的父，感觉关系更加的亲密了。父亲，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爸爸，他创造了我们，无论你现在信或者不信，你都要接受一个事实，他创造了你，你是他的受造之物，领受了他所赐的生命。
对，
所以这里呢说到众人之父呢，大家会比较真的觉得很贴近的关系，距离比较拉近了。
好，芷梅你说呢，冠乎众人之中，你解释一下。
冠乎众人之中，我就是说他指的是耶稣基督，
对，
其实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其实隐喻，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看出，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虽然各有不同的工作，
嗯
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啊，天父在天上掌权啊，
嗯，
住在众人之内，就是说圣灵嘛，
嗯，
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工作，但是都源于独一的一个神。
嗯哼，
这个是我的理解。
哎，被姊妹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我三位一体各有各的职责。
嗯哼，
对吧？
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不一定。因为他在这边主要就是讲到神自己，他就好像没有很刻意的分开圣父、圣灵、圣子。当然你可以这样去看，
嗯，
但保罗他想表达一个重心的，就是说神就是高高在上，但同时呢他也在我们中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基督身体，贯穿着所有基督徒的，同时住在个别的基督徒里面。
嗯，
他想从三个角度来形容神的工作，或者说神的存在，大概是这样。但是你也可以用圣父、圣灵、圣子他们不同的工作或者是岗位去理解，也是可以的。
对，
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无论是上中内，上帝也是看顾着我们，他的慈爱是好像前后环绕着我们的，从里到外都是的。而且他的地位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假神偶像能够超越的。
对了，继续看第八节，他说：“所以经上说，这个是其实旧约诗篇六十八篇的十八节啊。”保罗就引用这段经文，就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哎，突然之间跳到旧约，诗篇六十八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啊？
哇，这个真的很考智慧才能够
理解，
才能够明白哈。
是，
明白我不明白，
猜看。
好吧，好吧。
嗯，
其实呢，另外一个译本呢，这个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它并不是说掳掠了仇敌，它反而是说掳掠了许多的俘虏。
嗯，
可能其实有两个层面的，不知道哪个才是对的。一个俘虏就是我们从前是被罪捆绑着的，我们是罪的奴隶嘛。
嗯，
那现在这个元帅就耶和华嘛，他打胜了仗，凯旋归来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这些俘虏，曾经是罪的奴仆，给掳掠过来了。
哦，成为他的儿女了。
对，成为他的儿女呢。
嗯，
所以呢，也分享了很多战利品给我们。这个是第一个解释。
嗯，
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嗯，那个仇敌就真的是魔鬼撒旦的那个仇敌了。
嗯，
他打胜仗以后有很多的礼物，从父神那里得到了国度啊、权柄啊、荣耀，然后再和地上的教会，就是我们一同分享打胜仗之后的战利品。我觉得可能第二个说法会比较合理吧。
嗯嗯，掳掠了人，你的意思是说掳掠了基督徒。
对，一开始那个第一个推想就是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打胜仗，他掳掠了我们回来。
嗯嗯，
那第二个说法就是他掳掠的确实是魔鬼撒旦。
嗯，
然后他现在就跟我们分享打赢仗以后的战利品。
嗯哼，如果按照本来仇敌这个翻译的话呢，应该就是说他想表达神是一位得胜的神，他就是拥有权柄的这么一位神，同时呢他也把所有的丰富的资源赐给教会的这么一位神，主要是讲这个重点。反正他主要是引用旧约那个掳掠然后赐下这个观念而已。
嗯，
保罗就想抓到这个重点就可以了啊。他引用了掳掠然后赐下，就表示说呢，神他的确是一位得胜的神，然后他把所有的好东西啊，就是恩赐啊，这些赐给教会，
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嘛。
对啊，所有都是来自神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现在呢又稍微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看第十节以后的经文。
降下你圣灵，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同在降临。
圣灵呢也住在所有基督徒的心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那个心是向着我们这位神，好好的读圣经，谦卑的学习神的话呢，圣灵也会在我们中间运行，他也同时就在那个时候呢，把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了解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小组查经也好，听道的时候听人讲道也好，没有冲突的，没有任何的害怕会吵架。不同的基督徒可能对同一段圣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的去读圣经的话呢，不会是很大的冲突，反而是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更深入的了解圣经。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一起读圣经。
让主圣灵无比的能力完全充满着你，改变我心来更新我，因你恩典和怜悯。
打开圣经，一同经历神的教导，活出有生命力的信仰。
降下你圣灵，成全你旨意，让你的同在降临。
你释放我心，
你释放我心，赐给我生命，让你的同在降临。
刚才我们查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节，这边呢就讲到保罗他引用了旧约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谈到神是一位蛮有权柄的神，同时呢也是一位蛮有恩典，愿意把所有的好东西赐给人的这么一位神。然后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接着十一节保罗就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边呢，第十一节开始就很明显的讲到教会一些内部的人啊，内部的事情啊，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用了小孩子长大成人这么一个比喻来描写教会的状况啊。我想问问芷梅，你觉得小孩子跟大人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有分别啊，小孩很小嘛，就是他的知识和见识还是慢慢的去学习嘛，不懂分辨啊，一块糖果啊就会被有心人骗倒了，变拐了。但是大人就不一样嘛，我们就是成年人，我们有对分辨的能力啊，有一个独立的思考嘛。如果有一些
人欺骗你，
对、
不容易受骗。
还有一些异端搅扰我也会懂得分辨嘛。
哎，是是是。所以我想保罗就是要抓住这个重点来说，大人跟小孩的分别就是大人懂得分辨是非黑白，小孩呢不懂就容易受骗。他就引用这一点呢，一直讲到下面的关于异端的问题。那我想问你们两位，你觉得自己是小孩还是大人呢？
我是中童。我在中间的位置。
回答非常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中童是怎么样的？
就是不大不小。
小孩跟大人的中间吧。
我前几天呢，我开我家那个信箱嘛，我收到一封信，那封信打开一看，他那个下款写着你的邻居陈小姐，然后我再看一下信的内容，原来是异端的群体，他们亲手写信给我，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他这可能随机插到其中一户人家的信箱里头，然后他就说了一大堆，可能什么你的生命的意义什么的，他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联络我。我在想，如果这封信呢 在我刚刚出信的时候收到，我会有什么反应呢？
嗯，
可能我会
很容易相信
啊，很容易相信呢、啊嗯。就像经文里说的，飘来飘去嘛。但现在我已经稍微成熟了，我懂得去分辨哪些是属于异端的、
嗯，
哪些是不对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我拿到他那个电话，我就发了一个信息给他
啊，
我说我为你祈祷。
嗯，
你很难一下子去改变他们的观念，但是。一方面我想表明我不会参与你们的活动的，我希望持续的为你祷告，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明白真理。其实以前我刚刚出现的时候呢，异端也经常在我们教会外面去摆摊的，去发那些传单给我们、我们几个呢，你知道出信比较热心的嘛，你希望跟他去辩论一下，你希望能够让他回转，但是牧师就跟我们说不要随便跟他们去辩论，
是
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去，
你辩不过他，
你辩不过他，因为他认识圣经的经文比你更加的熟悉。
嗯，有可能，有可能。我最近呢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在杭州的一个教会牧师，也叫牧师，他的讲道呢，我可以说很吸引人，
嗯，
口才非常好，
嗯，
而且他一讲呢是起码一个半小时的一个人讲哦，完全没有停的啊，哇，讲的非常有声有色，但是我一听呢。嗯，我发现他也引用了很多圣经，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呢，就发现他的思想很有问题，甚至呢他只是一个异端，但是他在网络上呢很受欢迎啊，很多人都听啊、
太过吸引
了，
那个内容
很吸引的，非常的，他样子也好看啊，讲话又有流利，
有感情啊、
有感情、啊，总之就是好像一个表演一样的，很吸引人，所以我觉得好可怕。那到这里呢，我在看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真的非常重要，你要长大成人，不要被这些异端呢动摇你飘来飘去。以前两千多年前保罗他面对的，其实今天同样也要面对，
对，
在国内其实有很多很多异端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你以为是真理而原来是假的，可能呢听十句八句你觉得没事，甚至听一两个小时也不一定发现有问题，因为你的分辨能力不够，你的圣经的知识不够，所以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要受他们欺骗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教会里的大人，所谓的大人就是有责任去帮助小孩满有基督的身量、那当然也包括罗大哥，你也是你也是教会的大人嘛，
我在教他们啊，我会教的，
扶持我们有一天能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了。
嗯，第十五、十六节那边呢，就讲到，长大成人呢，要靠着基督联络得合适，要彼此相助等等等等。那其实一个成年人，他应该自己可以独立啊，什么都可以做，为什么还要彼此联络合适，彼此相助呢？
不能够自立门户的嘛，你长大成人之后你不可以离开信仰吧。
嗯，
我想这边可能说到，无论你在属灵的生命成熟程度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但始终还是要连于元首，因为你现在知道的真理知识全部源于耶稣基督的吧。所以我们作为肢体，就算你是大人也好，你也是一个肢体嘛，你这个肢体永远都不可以离开头，你离开了头之后你就会偏离正道。而且刚刚经文说的彼此，就是我们不同肢体要彼此的去劝勉，好像保罗不断的透过书信去劝勉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
对，
不能够只是你自己成熟，你自己成为大人就好，你也是有责任帮助其他人一起变成大人嘛。
嗯哼，弟兄姊妹之间要互动，不是单独的过日子。
还有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嘛，性格也不一样嘛，
是是，
经历也不一样。
对了，说到恩赐不一样呢，第十一节就提到呢，就是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哎，这些人物啊，跟这个信徒的成长过程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
啊、
因为他们都会按着他们个人的恩赐去完整我们整个信徒这个属灵生命的建立吧。比方说有传福音的、有些人传福音很热情的，那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去感染我们，然后让信徒也起来传福音。还有我们对圣经不明白嘛，借着牧师的讲道，正如你刚才说啊，网络上的一些讲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从圣经真理去说的讲解的， 如果他们不是，有时候我们就要
分辨了。
对，分辨、嗯、如果我分辨不来了、嗯、我们就要请教我们教会的牧师。
就是许多的肢体当然是同归于一、嗯、但是我们领受的恩赐呢是很多元化的，是很丰富的、嗯、就像先知嘛，确实有一群人他们有先知的职分，就是特别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可能是出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啊，开拓教会的人。不是每个信徒都有先知的恩赐的，我觉得、嗯、
是是是。其实他这边讲到不同的恩赐，他们有不同的岗位，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配合起来呢，就是帮助整个教会的成长。
嗯，
因为教会里面的人他们也有不同的需要啊、所以呢这些不同恩赐的人呢，他们就用他们的恩赐在各个方面去做他们的工作，结合起来让整个教会有一个全面的成长，而不是单方面的，是全面的成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有什么恩赐现在是没有但是很想有的呢？有没有啊？
我想有关顾的恩赐、
啊、
就是我团契有一个姐妹，我们经常说你真的很会关心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先一步看到别人的需要。
嗯，很敏锐啊，
真的很敏锐，一个人的需要比我们快一步看到他的需要，然后就跑过去问他。
是是，
这种人呢很好，他们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
嗯、
有些时候你看到需要你不一定觉得是我的责任、啊、关我什么事情、啊、但基于爱的缘故，他觉得你有需要就是我的责任了。
嗯，
所以我希望有这种恩赐了。
很好啊，不单是去关心，而是有实际的行动去关心别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恩赐。
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16，请你想想，如何让属灵的生命成长起来呢？如何显出基督的丰盛？
我们的爱在成长，因你的慈爱环绕。
来信分享你的想法，你可以发电邮到圣言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
你带来平安喜乐，
期待您的回应，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长大成人。
只愿像标杆之本，
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喽。
好，再见，
拜拜。
哦，主，我要来敬拜你，站立在你的宝座前。哦，主，我要来亲近你，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